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又召聚我们在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所以说，我们想听到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想看见你对我们显现你自己。也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什么是你所不喜悦的，叫我们乐意丢弃一切，不出乎你，不是你喜悦的，为的要来讨你的欢喜。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日子无多，我们要宝贵每一天的机会，每一个礼拜在你面前的操练。但愿我们能够越过，越成为一个摸着你心、得你欢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有耶稣，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对我们来显现。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从雅各书开始分享，就是讲到有，主，我们会遇到试炼、试探，试炼可以是一种试验，是神对我们的试验。试探通常是指。出于魔鬼，照着我们私欲所喜欢的来引诱我们，要我们犯罪。虽然是通常是出于魔鬼，但是也可以是神对我们的一种试验，看看我们能不能胜过。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对于试炼就是一种，通常是指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是神许可让我们受一些苦，遭遇一些苦难，不管是身体的、精神的，或者一些折磨，一些受伤等等，让我们。对试炼，我们应该要忍耐、忍受，靠着主来得胜，靠着主来打败魔鬼一切的作为。对试探呢，我们是要逃避或者拒绝、抵挡。让魔鬼也不得不逃跑。我们上一次讲，举到一些试探的例子，好像月氏，就是他的祖母一直要来引诱他犯罪。跟他行淫，但是越是因为敬畏主，不敢得罪神，所以逃避，他就逃开了。虽然他的遭遇并不好，逃开了，反而使得他的祖母来诬陷他， 以致受了牢狱之灾。然而在神面前，他保持了清洁，敬畏神的心，得神的喜悦。所以神一步一步的提升他，虽然外面看来他是一步一步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是神在他那个环境中啊，不断的给他遇到好机会，不断的给他遇到好机会，其实是一步一步在提升他。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他成了埃及的宰相，还拯救了他的全家。那耶稣神的儿子也受过试探，魔鬼在他禁食了40天，最饥饿，身体最软弱的时候，用食物啊、财富啊、权力啊等等来引诱他，但是耶稣都一一的拒绝，而且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使魔鬼也后来不得不离开他，知道对耶稣是无计可施，他只好逃跑。但是今天这几天我在一直在读雅各书，在读，在就看到其实我们的试探还很多很多。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也提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试探就是那个手机，看手机，当然还有一些言语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手机呢。我听到这个礼拜，我听到有人就讲说，他们真的就是要来拒绝，要来逃避，要来拒绝，要来抵挡。有些人呢，就把手机放起来，不放在身边，不去看他，不去听他。也有一些人竭力的在求神帮助，使他们不会被手机捆绑。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正在这样的来拒绝这个试探。假如有人真的已经开始做了，我盼望这个时候也许已经开始在为这件事祷告，而且在实行，只有一个，我相信不止。感谢主，虽然还不是很多，至少有十几位愿意一起来抵挡魔鬼，拒绝他的引诱， 只要我们有这份心，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试探，得胜。那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个礼拜，当然这个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礼拜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个了。对于手机的捆绑，我们要继续的抵挡拒绝，直到真的完全得胜了，再也不被他捆绑了。那我们还有很多也需要来操练的，我们现在先请圣秋来为我们再唱那首求主监察这一首诗歌。好，我们的手可以放下来。
哈利路亚，没错，愿这一首歌成为我的每一个人的祷告。哈利路亚。
求主擦开，见我心怀意念，你是殷勤。求主使眼锻炼，引我心上不吝卸去检验，不吝千遍流泪，罪恶根源，山怒如电，我心无影无现，恳求照亮照亮删除困难，叫我敬畏，不敢自身自尊，凡事尊重靠主，心在主前，恳求圣灵黑暗我心充满，渐渐开导人情，热情火焰，宽恕真爱，拭目天上恩尘，冰袖诗语堪慰，难显于言，求主重播赐下广大复兴，求主首先见我，方寸之中仰望恩主，创世尘中之故，
是的，主啊，求主查看、鉴察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因为主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哦，好像人不知道，人就是在那个黑暗当中。我们求神你的光来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我们的自己，看见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是这么软弱。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恳求圣灵来，沛然的降临，来充满我们，来接近我们。哦，哈利路亚，主啊，你那个烈火焚烧的火，再来焚烧，再来焚烧我们。哈利路亚，使我们被主你这样燃烧，被主来眺望起来，让我们不再像那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哈利路亚，赞美主，恢复我们的起初爱主的心，来单单来追随你，单单注视耶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哎，是的，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呢？因为他们看不见主的容面，他们这种教会，主不是这个教会的元首。那些人就是任意而行，把主挤在一边，他们做他们想自己所想的，做自己所做的，并不来尊主为大。正如诗歌第二节说，圣目如电，我心无影不显，恳求照亮深处昏暗，叫我敬畏不敢之上自装，凡事尊主靠主行在主前。一个尊主为大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就是敢上次要做什么，而是存一个极其敬畏的心，凡事尊主的意思。就像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说天父父讲的他才讲，父做的他才做，父要他做的他才做，话也不敢随便讲，事也不敢随便做。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13-15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知道，人为什么要死，就会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罪的结局就是死。那罪又怎么来呢？通常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因为有这个私欲就容易被牵引诱惑。就像在伊甸园里，夏娃，亚当夏娃，他里面可能有一种私欲，就是每一次都是神来吩咐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可以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他可能会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奇心，或者一种难道我不可以做这个吗？难道我不可以吃这个吗？而且看到有一些明明看起来很好，难道真的吃了会怎么样吗？里边会有这种私欲的话，当魔鬼来的时候引诱，魔鬼就很狡猾的用一些话来牵引他这个私欲，来挑动他里边那个罪性。就魔鬼很狡猾，他就说难道神这样说吗？然后又把那个话稍微改一点点，好像说难道神这样说吗？他也不敢说，神没有这样说了，他不敢。然后就说即使你们吃了之后不一定死，他就是把那个话讲得很模棱两可，这样来牵动，把本来是很绝对的东西变成不绝对了，不一定啦，不一定啦，结果就牵动了那个夏娃里边的私欲。所以他就一看这个果子实在是太好太漂亮了，太好看了，然后旁边又有儿子在说不一定啊，那他就去再来吃，也拿去给亚当吃，亚当就想想哦，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害我的了，就是一种私欲牵动他的私欲，结果两个人就都犯了罪了，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再看一下19-20节，雅各书第一章19-20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个是讲前面18节啊，他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的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人是跟所有的被造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灵的，可以跟神沟通来往的，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是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后来虽然人犯了罪，但是神差派他的儿子来用真道生了我们，凡是信他的就是被 被他用真道所生的，就好像出熟的果子。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就说这一个真理我们都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在这里就是讲到，我们本是神用真道所生的，成为出熟的果子，但是我们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像亚当夏娃那样产生了骄傲，以为在万物中我们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说什么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想要怎么表达我们的情感就怎么随便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表达我们的情感或者情绪。所以雅各就警戒我们说，但是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啊，就是当我们听别人讲话，快快听的意思呢，就是用心听，听对方怎么说啊，专注的听，把别人的意思全听进去，或者是听神的话，听到要快快的听，专注的听，把神要跟我们讲的话全都听进去，然后慢慢的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大家在对话的时候，有些人呢就他还没有听别人讲完就马上反应，就插嘴或者是反驳，还没有听清对方说什么就开始反驳了。我常常看到跟听到这种现象哈，几个人或者是特别熟的人在讲在聊天，然后有人就还没听完就马上反应了，就马上反驳了，然后对那个讲的人就说，你还没听我讲完，你不知道我下边要讲什么，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情况，那就说他听的意思，他听快快听了，就是说你要专注把那些话听完。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也快快听的意思就是你要很专注把神的话完全整个意思要听清楚听明白，然后快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你不要太快的反应。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讲说，我们讲要讲什么也要来求问神，我好不好讲，我该不该讲这些话。我们只要稍微往里边问一下，很快的可以稍微问一下圣灵，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当圣灵要禁止的时候，当圣灵给我们有一点不安，或者有一点禁止，我们知道不是很顺，那你就先别说，那个话就先别说，这样就是叫做慢慢说，慢慢说。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那我们呢先来讲慢慢的动怒。通常一个会发怒的人，就是整个情绪失控，失控就是没有受控制。我们很多人是靠自己来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情绪。要怎么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情绪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的，一直我们要一直跟主连接，一直跟主连接，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来跟主连接，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情绪，不能够随便的就生气发怒。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一个常常动不动就生气发怒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被主、没有被圣灵掌管的人，没有常常与主连接的人。所以我们唯有，当然我们即使你是已经偶尔已经是常常跟主连结的，我们也偶尔还会发怒，但是这个是偶尔哈。我刚才讲的是常常发怒、常常发怒的那种的，肯定是不是没有过与主连结、没有让圣灵来掌管的人。那我们常常被圣灵掌管的，还偶尔会失败，会发脾气，当然我们知道的就赶快要认罪。那这个随便动怒呢，就是失控。有些人常常发脾气，自己常常也很后悔，但是他没有发脾气的时候来与主亲近，来祷告，来求主掌管，不是等到发完脾气再来悔改，再来后悔，再来悔改，再来认罪。有些人连罪都不会认，发了就发了，虽然心里有点懊恼，但是他也不去认罪。首先，假如你不小心犯罪了，发怒了，你赶快认罪，然后赶快来向神求，这样我们一定是可以改变的，一定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要慢慢听，要快快听，要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就是使我们那个怒气、脾气越来越被圣灵掌管，越来越被圣灵掌管。所以雅各书虽然他很多讲的就是实际的行为，但是其实你要做到这个，你要表现到这个行为是这样的，你就不一定是需要过内在生活的。 一定是要跟主来连结，要来受圣灵掌管，才能够这样。那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十九，就是说，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你要慢慢的动怒呢，你整个人需要被圣灵来掌管，才不会失控。我们失控就是说，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你知道自己控制不住，就只能叫谁来控制你？求圣灵，求圣灵来控制，求圣灵来掌管。那我再往后看，看26、27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看到刚才我们读十九节是跟我们讲话，跟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舌头有关系的。那26节也是，但是这里讲到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跟虔诚是有关系的。一个虔诚的人，就是会勒住自己的舌头。其次呢，为什么虔诚的人这个舌头会被勒住呢？一个虔诚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与主常常连结的人，他不是靠自己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其次就是他让圣灵来勒住他的舌头，不只是掌管他的脾气，也掌管他的舌头跟言语。我们很多国内在生活，越过越进入的人，他们会讲见证，或者会表现出来，别人也会看出来。这个人以前啊，好会发脾气，或者是这个人以前讲话好尖啊，怎么尖酸刻薄，尖酸刻薄。现在不一样了，以前他听到什么马上就反应，马上冲口而出骂啊，反驳啊，发脾气啊。现在不会了，竟然不敢了。你说他是怎么来的？他是勒住自己的舌头吗？是他让圣灵来掌管了。他越来越多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在神的面前，也为这些事来祷告。圣灵掌管了他的脾气，也掌管了他的舌头，让他不会随便就冲口而出骂人啊，严厉责备人啊，或者是讲一些很 尖酸刻薄的话，不会了，变得温柔了，变得话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到一些不对的，跟自己的意思不合的，或者是真的是不对的，他马上就要发表，要觉得这个不对，你不可以这样，你说这样对不对呢？就要指正别人，这种呢，就说我们也要看时机，还最重要是什么？刚才我们曾经提过的，就是主有没有叫你说？主有没有叫你说？可能你要说的话是对的，你要表达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主有没有叫你说？我们就要分别在这里哦。有些人看到不对就非要马上讲不可，不讲他就心里好像憋住，就觉得很辛苦啊，好像不对啊，我看到不对的事情，我没有说，好像我犯罪了一样。但是有时候说了果效很不好，那这就可能是主没有叫你说。因为有时候哈，对个人也好，对在教会里边也好，就说你看到对方不对，或者教会里边有一些现象不对，那你该不该说呢？哎呦，你要祷告啊，祷告去问主，主要你说，而且还会教你该怎么说。假如主没有叫我们说，我们去说肯定没有果效，甚至是带来不好的结果。那这个跟虔诚有什么关系呢？虔诚的人就是说，我明明里边有话要说，而且怎么看都是对的，明明对方不应该这样的，教会不应该有这些事的，这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只是我里边可能是我的魂很着急，很忍不住非要讲不可，但是可能神并没有叫我现在这个时候要讲。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就遇过这种情况。有一次在教会里边，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边表现很积极，很主动，主动服侍，很主动服侍，也很积极，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都很好。然后他就主动起来带敬拜赞美啊什么，那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人很爱主，很爱主。但是我知道这个人里边的灵不对，他的灵不对，而且他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很得罪神的。也得罪弟兄姐妹的。那当时呢，我就是觉得要不要去禁止他的服侍，还是要讲出来呢？但是当时圣灵给我祷告，我求问主，当时圣灵给我的就是说，不要去拔这个掰子，你这个时候拔它会伤害到，会影响到其他的那些稻子，连稻子也会被拔掉。当时神给我的就是这一个经文，就是让我不要出声，不要出声。所以就说，即使是遇到这种情况，你明明好像就是是对的，非讲不可的，会不会得罪神？你还是我们还是要来祷告啊，求问主啊。主只要说不要讲，那就不要讲。结果神自己做，神自己做，很快不久，他自己就非得要离开不可。他在外面要发一些其他的事情，甚至身份的事情，他自己非要离开不可。假如我当时没有听圣灵的，我自己就去做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明不白，就会跌倒，被绊倒啊，或者受伤害。所以这个也就是像让神来勒住我们的石头。有一些事情呢，可能是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些人是说你自己在教会里边你没有 authority 啊，不适合去讲一些话，那我们就是你只能谦卑的祷告，把这件事，为这件事切切的来祷告，切切的来祷告，求圣灵自己来做，也许兴起别人来做，也许使整个事情明朗起来。或者是采用别的方法，就是怎么来划定界限。总之我们就是说无论要讲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来求问主。这个叫当我们求问主的时候，就圣灵会来勒住我们的石头，让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不该讲的时候讲，或者是时间不对，或者是语气不对，或者是 重点不对。我们要来求圣灵来勒住我们的时候，不要我们里边一憋不住想讲就讲，什么都。一个虔诚的人就是一个谦卑顺服，凡事祷告凡事求问主的人就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这个勒住石头跟虔诚是有关系的。下边一节就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在思考着，这个跟讲话，跟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雅各啊，你写啊，写这个书怎么好像跳来跳去？虔诚的人会勒住舌头，然后又讲到那在神面前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就想到说，我的理解哈，就是说，当你看到教会中有一些事情好像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是神又没有让你讲，或者是你已经讲了也没有果效，反而是教会里边会好像要分裂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好像圣灵说，你就再也不要去管这件事，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你就去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当你去看顾这些孤儿寡妇的时候，你就做神要你去做的事，也一定会有果效，该看顾的人被看顾了，或者是去看顾一些出信的人，或者孤儿寡妇，该看顾的人被看顾到了，他们就会感激啊，感恩啊，就会更加来要主啊，你就看到果效了，看到果效你的心就会得到安慰了，你就不会再非常只是那个头子钻进到那个望你看到的问题里边，只是愤愤不平或者闷闷不乐，老是想着那件事。所以其实雅各在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当你在钻牛角尖，在对一件事真的是闷闷不乐或者是愤愤不平，而神又没有带领你去讲，或者是你已经冲出去讲了结果没有果效，这个是赶快要回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可以说也是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事。你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神就会与你同在，你就会看到果效，你心里就会喜乐起来，就会得安慰。其他那个事情，你就交给主，等圣灵去做。 除非你是负责人，你对这件事你真的是有责任，圣灵也感动，那这个是我们在讲之前我们也要求神给智慧，给智慧，然后在爱里边讲诚实话，在爱里边带着包容带着原谅，带着包容去讲。我们很多时候会讲，会用这句话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只注重讲诚实话，其实是你是我们心里憋不住很想讲的话，我们就说它是诚实话，那可能也是诚实的，而忘记了爱心。在爱心里边来讲诚实话，那跟你在自己的冲动里边，在自己的魂里边，在自己的自以为是里边讲诚实话是完全两回事，两种结果。当我们在魂里边，在自己的冲动里边去讲诚实话的时候，我们里边还没有被对付到真的是很虔诚很谦卑，一开始去讲的时候可能就会压住脾气讲，去讲去提哈，然后对方假如是不能接受或者是什么讲起来讲着讲就那个气就来了，那个什么爱心就忘记了，那个爱心就忘记了，就只有气，只有那个话。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你只能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的的确确已经有那个爱了，有那个虔诚了，而且确定是主要你去说的，你用一种带着爱，带着温柔，带着包容去讲，去劝说，那是不一样的，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常常对方就会被感动，就是会看到自己的不是，就会悔改。所以就说在我们这一节特别是提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首先要被洁净，要被对付。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放任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思想。一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去看事物，看别人的行为，看现象，然后我们就反应，这里边就先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先有在主里边的这种虔诚， 还有另一种哈，就是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需要主来洁净。我们有些人老是自己有一种受害的感觉，一种受，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的感觉，这种对我们，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是很大的亏损。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试炼哈，像约伯，他是真的是受试炼，真的是好像他不应该受的，他明明是很敬畏神啊，明明没有做什么错啊。他一开始还很好，但是等他的妻子来讲他的时候说他还责备他的妻子。但是当他几个好朋友不是用神的话，因为他们比约伯更不认识神。他们并没有约伯，并不像约伯那么亲近神、敬畏神，但是反而想要来劝人，因为看到他的遭遇真的很苦很苦，本心是想要来安慰他，但是当约伯讲了一些，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点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讲那些话的时候，哇，他三个朋友就开始责备他，并不是安慰他的，是责备他的。其实他们完全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就开始责备他。那被他们的言语挑动，约伯就越讲越多，就越来越那种受害者的感觉越来越强，所以一切都是好像是不应该不明白呢。当然他还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他的救赎主还活着，还没有说很不应该的得罪神那样哈，还不至于那样。好在神很快就向约伯显现，亲自对他显现，那约伯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神做的，是神许可的，我的的确确还不够认识神，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但是他并没有不理我，不管我，他仍然在看着，仍然在掌管这件事，他仍然是神，是我该敬畏的神。那他对神的认识有更多一点，所以他才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那我们有 一下弟兄姐妹哈，曾经受过一些不，遭遇到一些不明不白的事情，自己觉得很受伤，很受伤。当在这种受伤的情况，就是一种自己是受害者的感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整个人，我们的信心慢慢不见了，那些平安喜乐不见了，身体也会越来越软弱，整个人都会一直下沉，起不来。就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种消极的受害者的那种感觉所控制的时候，哦，那个损伤是很大很大的。当我们看到在新约里边，使徒们他们也是受不白之冤啊，他们在受神差派去传福音去做好事，但是反而被抓被打被监啊，被放在牢里边啊，但是他们没有那种受害者的感觉，他们欢喜快乐唱歌或者是呼呼大睡，相信神，那神的作为就彰显。他们自己也完全的被释放，大大的荣耀神。所以就是我们对要看着，当我们好像被人被击打被人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或者是指责啊，或者是在教会里边啊有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觉得很受伤很受伤，这个时候呢，千万千万要来到主的面前，要知道说这也是一种试探，是试炼也是试探，就是仇敌想要打倒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伎俩，要来让我们下沉，要来让我们被打倒。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拒绝，要抵挡这样的情绪，岂不是吗？每一样的遭遇，主都有他的美意。那些已经被主复兴的，已经从下沉里边起来的人，他就知道，原来都是神的美意。假如不是神的美意，我现在就不可能是像这个样子，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我们当中有很多被试炼过，现在已经起来的人，他们可以来分享这种见证。等到他们被复兴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哎呀，那一次神让我经历这件事太好了，假如没有这件事，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但是我当时不懂啊，我苦了不知道多久，我还忧郁症呢，我的灵下沉了不知道多久，真的那个才叫白白的受苦。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还没有走 还没有找到这条路，还不懂。或者有人有了接触，有知道要过内在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过进去，还没有进入。等到进入了，就明白神做的太美妙了。假如神不是这样给我遭遇到这个，我今天得不到这个恩典，得不到这个祝福。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心思意念里边，有一些是因为外界的影响、遭遇的影响，以致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思想意念不纯了，法不对了。对神没有信心的，所有这些呢，我们要拒绝，一定要拒绝，要抵挡，来到神面前说，虽然那个时候一时之间你反应不过来，或者一时之间你不明白，但是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说，神啊，我知道你让我遭遇这个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你有你的美意，一定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然后呢，也可以像刚才我们读的27节，你就赶快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去做该做的事。我相信当我们最下沉的时候，神若是打开我们的眼睛，你会看到周围或者旁边有比我还更需要的人，你赶快去看顾他，我们的灵就会起来了。这个就是逃避、抵挡、拒绝这些试探最好的方式。一个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你流着眼泪，你也要跟神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错，虽然我不明白，我相信你对我的意念是好的，我相信你要做的必定是带我更佳美之处。还有一个就是去做神让你看见的比你更有需要的人，去看顾他。但是不要因为去看孤儿寡妇就日中这件事，就整天就去做，就忘记来亲近主了哈，变成把服事摆在第一了。来到主面前仍然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来亲近主。我们还有顺便提一些哈，我们还有很多的试探哦。像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一天大概有一个钟头的锻炼身体，上午有做一些健身操大概20分钟，晚饭之后我们要去走路 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大概40分钟，每天大概40分钟到40-50分钟锻炼身体。所以很多人说，哎，他们现在身体好起来了。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种操练过于专注了，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运动了，或者变成一种嗜好，或者是自己有一点在运动里边得到一种成就感，好像哎呀，我现在能跑多少了？我现在能够打球打得多好了？比赛啊，得名次啊，什么，就每天花，或者以前曾经有很多人跳舞，跳街舞，我们还跳什么哈？前几年我到国内还看到，哇，某一个地方那个音乐一响，一大批啊，大叔大婶在那边跳啊，运动。可能那个新冠之后停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哦，有些人啊，跳整天哦，跳从几个小时到有些人真的上午跳下午跳，跳到把来操练进前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就是绝对的亏损。你首先要保证操练进前的时间，就是常常来与主连接，常常来与主连接。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操练进前的时间，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读他的话语，默想，安静等候他。这个时间，每天至少周牧师说过，说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每天还至少2个小时，至少。这个不能少，所以任何事情，无论你运动也好，无论你去服侍也好，刚才我们讲的去看顾孤儿寡妇，都不能来夺取掉这种操练进前的时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的，有永生的益处。这也才是讨神喜悦的。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真的是金钱度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平安啊，喜乐啊，健康啊，什么都会来。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姐妹，她刚刚走开了，我前天到她家里去，哇，发现这个老姐妹不得了啊，他比我大10岁多，今年90，下个月93岁。他也生过一些病，有过皮肤癌啊，有过心脏也不好，心脏也常常不好，还有高血压啊什么，他身上也有很多病。但是他喜乐得不得了， 以前呢还有政府有派人来陪伴他哈、啊，那现在比较没有了，好像一个礼拜只来几个小时啊，我不知道。然后他的家人也很忙，都不在家，不在家我那边去，家里就他一个，他在吃东西，圣经就摆在桌子上。啊，我说。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啦、啊，他说是啊，他说神与我同在啊，我不孤单，神与我同在。他说我每天我就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他原来是他没有上过学校的，信主之后在教会里边跟着聚会，跟着读经，慢慢他整本圣经都会读。他认知是这样认来的，到70岁左右才信主，才读圣经，70还是60几，就这样跟着聚会聚会读经读经，读到整本圣经都会读。然后他现在就读圣经，他说神与我同在啊，他说我现在每天我就读圣经读圣经，然后就唱歌唱歌，他说牧师我唱给你听，我说好啊，他就唱歌给我听。然后他说我每天就扶着那个助行器哈，就在屋里，他说我就走几圈，然后下午就打个盹，过得可乐了，可乐了。他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与主同在，与主同在，他也没有觉得哎呀怎么没有人来陪他，没有人理他。他说我不孤单啊，神与我同在啊，喜乐。他记性还很好，一点都没有那个退化的迹象，没有。这就是叫我们过虔诚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只要一直与主同在，一直与主同在，没有那种啊，好像受害的感觉，被丢弃的感觉，好像没人理我，没有，有神同在呀、啊，还有什么被丢弃？不会。感谢主，他刚刚走开，可能不是。下次我可以介绍他，让你们认识。所以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来操练。所有的试探，我们一定，不管是讲话的、语言的、怒气的、心思意念的，还有对其他的爱好的，假如我们心里边警觉到这是一种试探，我们就一定要拒绝，要靠主来得胜，把我们的石头交给主。不只是说人家在论断人，在讲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插嘴跟着讲，而且我们心里看到有些事情很想讲的时候，也不要轻易讲，也要让圣灵来掌管。还有我们心，我们的思想意念，只要不合神的，有一点点的骄傲，有一点点的受害者的感觉，或者是被抛弃的感觉，全都要去圣灵来把它拿掉拿走。我要来到神面前赞美他，感谢他，相信他，相信他 给我的都是最好的。这样我们就会是一直是一个平安喜乐荣耀主的人，使神心里会很高兴，很高兴。我们自己也会大大的得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感谢赞美主。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叫大家举手，至少有十几个人，我看可能有十几二十个有举手说他们已经在操练那个不要被手机捆绑了哈。那我今天在讲的这些所有这些言语啊、思想啊、怒气啊、爱好啊等等，这些有可能都是对我们都是一种试探，我们都要来操练。一有什么赶快求圣灵，假如你还不小心啊、一下子还不小心犯了罪了，讲不神没有叫讲我们就讲了，那你赶快要认罪。或者我们心里还有一些不是出于神的意念，我们也求主求圣灵来帮我们拿掉。我要用我的口来赞美主，我要用我的口先跟主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对我怀的一定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当我们这样在他面前开口这样讲，赞美他，赞美他，那些东西就会离开，就会去掉。还有我们假如是被其他的事情占去太多的时间，我们也要来求主说，我要更多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亲近。感谢赞美主，我盼望我们开始都操练，都操练。下个礼拜我们要分享听道跟行道，你有操练就是你有在行道。盼望我只是需要很简单的分享这个，然后盼望有些人可以来分享见证。至少我们两个礼拜过去了，你有操练而且有成效的，盼望有些人可以来分享见证。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以前没有好好来读雅各书，原来雅各书里边虽然讲的都好像是一些行为，但是确确实实是要我们来过内在生活，才有可能是那样的。主啊，光是讲到试炼试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请你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对的回应。我们就是一直要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而且下定决心，只要你不喜悦的我就不要，不是出于你的我就拒绝，我就抵挡，或者是逃开。主耶稣，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都是盼望要成为你喜悦的孩子，我们盼望我们里边有更多的耶稣。主啊，求你就圣灵提醒我们，带领我们来一起来操练，来进入，让我们不再是自己都不喜欢的人，我们要成为耶稣喜欢的人。主啊，你快快的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 让我们来进入状况。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真的是来读了雅各书之后，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门美西的，我们啊，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见。美西的就回到自己。